然而道成为肉 生神成为了人的名字耶稣，要将这样的真理来教导，也要将这样的天国的福音赐下，顺着他所说的，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将一切的所有人间所需要的或者人没有办法走出来的那个困境，他全部的来表明的。当他讲到说我们与主的关系，他竟然是说他是真葡萄树，父是栽培的，我们是枝子，将这样的一种与主的关系，我的信徒或者我们主的门徒与主的关系，全然的向门徒来显明。实际上，正如我们要在今天讲到爱的宣言，爱是什么？爱是什么？当做母亲的，是最能够明白，或者比弟兄会多一点点知道爱的深度跟爱的高度。作为母亲来讲，我想真的是会比弟兄会明白多一点点。但到底爱又是什么？人是没有办法来定义爱的问题的。我不知道对同学们或者包括来到这边留学的这些同学们，如果我现在给你们一支笔，你去写爱是什么？我想，就算你给你一个人、五个人、十个人，全部人类归在一起来写，来定义爱是什么？你所定义出来的一定不是爱，你说怎么可能？像人是这样，我接着说我自己，如果在诗歌当中，我曾经被一首歌有感动过的，就是娓娓唱的那个，大概是什么？奉献，是奉献了，那个唱上爱的奉献。那首歌实际上，在一个人不属神面对那样的一种歌的时候，这个奉献是爱，那是很伟大的。而且在当中，如果特别是说在当对我当时的处境是比较特别，因为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时候我唱着这首歌的时候，我会去想念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我十八岁的时候我母亲离世，让我常常在那个诗歌里面去经历什么是爱，也去读懂去明白那个歌词里面爱的问题。这个贡献是一种爱。当我想到我的母亲带着这个七个男孩七个儿子这样的含辛茹苦的这样的场景在那个歌词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那时我说实话我觉得贡献是爱，奉献是爱。当直到我成为基督徒后，我才知道是这样去定义爱的问题，本来人是没有能力，特别是犯罪后的人是没有办法去定义爱的问题的。当很奇妙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3:4-8，圣灵特别的感动使徒保罗将这个爱的真谛、爱的问题、爱的定义全然的给我们表明。他说爱是忍耐，像如果你不信主的人，你想不明白怎么爱会是忍耐了。而且他不但告诉你是从忍耐进去还是到忍耐结束，这两个问题是不断的在忍耐当中。他说爱是很久忍耐，然后紧接着将忍耐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内容给我们表明是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并且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都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凡事都忍耐。实际上在我想每个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是爱的付出，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是需要爱的。在爱的关系里面是最温暖最温暖的是爱的关系。但在我们这时间，如果我们离开神，实际上我们所领受到的爱是有限的，也唯有回到真正的神的里面才知道爱是什么。那个爱是有温度的，因为那个爱是能够温暖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心念，生命甚至爱可以保护着我们。但这时候我们要想，站在圣经或者我们这些华人当中，我们时常说在 我们的文字或者在我们的传统在我们的一切里面都神都是息息相关的，向我们展示神的爱。我想怕那种姐妹你现在看屏幕你看别的地方，那我现在呢把那个爱字稍微的转动了45度，也就是你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字，那你就都说你还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转动45度，那我再转45度你就看到了，你就看到很奇妙，为什么一个爱字里面会隐藏着神的这样的一种画面感在里面。像有的时候我们讲说我们的文化当中是长阔高深，我也相信在我们的文化，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在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或者华人文化，甚至我们华人的一些风俗里面都隐藏着神的对我们的一些在当中的一些隐私的，都对对着这样的隐私。不，神就是爱，神而且爱的源头就在神那边。那这时候在今天，无论我们是谁，当我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爱，我们要真真实实的去领受，感受到这份爱是何等的宝贝。当然从主耶稣基督他在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讲说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这样的时候乃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要成就父所交代他所要成就的旨意，这样的时候到了。然而紧接着也经文里面记载了一句说耶稣就爱他们到底，但那是一个主耶稣基督在父神的面前的一种心里面的回应，或者爱门徒的一个心里面的回应。当然在当中我们不但耶稣心里面爱他们到底，里面有动作的，对吧？在有什么动作呈现？耶稣为门徒洗脚。那用这样的一种，他不单是一种好像是想，他还是有行动，也以至于主耶稣基督为门徒洗完脚，然后就颁布了一个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若在主耶稣讲了这个42，我想当时的门徒仍然的没有办法明白，以至于在主耶稣将他一切的关系，他是谁，他就是神，他是神成了人，而且将这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福音里面所要呈现出来的关系讲清楚了。他是葡萄树，父是栽培葡萄树的，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不能够分离的，要连一这样的一个树里面。那紧接着耶稣讲完了一切，将天国的福音也讲明白了，将他与门徒与所信的人的关系，信他跟随他人的关系讲清楚，然后像这时候我们来思想的，也就是真真实实的那位造天地万物的主，道成为肉身的神，他的名字叫耶稣。这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我爱你，我爱你。我想当时门徒或许就像跟洗脚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明白，甚至基督说是不可能，你怎么可以为我洗脚？是的，你不明白。耶稣在对他门徒说我爱你们，当讲说我爱你们的时候，已经说有人要出卖他，有的人会在当中否认认识他，离开他。他前后讲清楚了，耶稣竟然再次对这一群不可爱的门徒说我爱你。当耶稣不但是说我爱你们，他这边是用的是个动词，我爱你们，也就表明说你们要认认真真看，我要爱你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实际上我个人的缺点，我要跟大家说，我有的时候也上帝也知道我爱他，但是我呢嘴巴也说不出来，行动上也比较弱一点的人。那有的人是嘴巴会说但是行动很懦弱，有的人是嘴巴不说行动很弱，我就是两者的当中都最不喜欢的那种，就是我又木又不会笑，说也不会说的，就这样很木的一个人。但在神，我也求神真的是让我们在信仰当中不但明白信仰，也要在信仰当中来回应。当耶稣说我爱你们的时候，他是用个动词，也就是实际上真的我就是神的话语的宝贝。他说到爱的时候，紧接着是会有行动的。 那行动在哪里？耶稣的爱在哪里？在哪里？这个紧接着我们就来思想了。他们说，正如父爱我一样，父怎样爱我，我就怎样爱你。哦，我们可能又不明白了，又不知道父怎么爱你，怎么爱耶稣，我不知道。那么紧接着他说，我怎么爱你，正如父爱我一样，我爱你。虽然这边奥秘在哪里，你们不认识父，但是父爱我，将我赐下，将父爱你们的爱，要在人子耶稣的身上全然的彰显给你。你看见我就看见了父，把所有的东西。那么这时候，整个的爱的宣言将所有的人类的焦点，所有神所造的人，有神的形象的人，都要定睛的来看耶稣是谁，要明白耶稣不但说我爱你，他用行动来告诉你他爱你。就像我们刚才唱的第一首歌，十架的爱，那就是耶稣不是说了他做出来，他在十字架上赦免你，赦免一切悖逆的，那就是整个天父上帝要在透过十字架，透过人子耶稣所对所有的世人所宣告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爱。当我们读到这样的一个爱的时候，紧接着耶稣也希望我们在爱的关系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的人可能也领受过爱的心意宣言，或者领受过爱，但是常常我们不是在爱里面。那耶稣对我们发出了一条命令，这边是个命令记的，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这样一个陈述完后，紧接着说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用个名词，这个名词就表明你要做成完后，名副其实的在我的爱里面。当然说句实话，我也可以这么老实的说，实际上当我跟恋爱里我爱上他后，我就去追他，当我去追他的时候，他也回应了我的这样一个爱他的缘故，我们就开始愿意的向世人，向父母亲，向周边的来宣告我们是彼此相爱。当因为我走进婚姻的时候，我忽然要发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那样的种环境当中，要我常在永永远一直在这个爱里面，有很多的难处。在那时候，实际上我感谢神，因为我是有个基本家庭道德理念的人，也就是从父亲母亲的教导当中，或者从整个文化体系里面知道婚姻里面的纯与真，跟婚姻里面要持守的爱到底的。当然有的时候你说那可能不好，因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主说的很远，但很实用， OK， 很蒙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知道，正如以神告诉主耶稣，就叫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紧接着他可对这些领受爱的关系里面是要去建立成一种只有他，爱是不能够允许任何的别的事情在当中来参与的。这就是在这时候的唯一性、忠贞性跟委身都在这边的。当然我说句实话，我的移民是跟那个时代的整个人的道德理念，只有钱，为了挣钱而放下的一切道德的理性，那是我没办法接受的。一个成为共产党员的一个年轻人，实在是把所有的理想、所有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看到那样人性的恶毒本质。因为我在那时候，神给我开启了一条路，让我带着有一点点的良知、一点点的良心，将我领出来。虽然说来到北美刚开始很辛苦，也很不容易，但是我只有感恩，因为神的爱领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让我以至于可以脱离出来。我可以这么说，就像上个主日，是上个主日吗？因为弟兄姐妹跟燕跟我所爱的妻子在这边做生日的时候，很感动我，那我才会在下面讲说我做师母真好。因为我也看到，当一个人愿意在这个当中爱里面来彼此接纳或者彼此的时候，我也在当中他说了一句话，没有感动的大家，但是感动了我自己的。就 就说我爱我的妻子，那是一个凭着在神的面前诚诚实实的说我爱我的恋人。至少以前或者如果不离开中国，我不可能这样坦然的在神的殿中在弟兄姐妹面前来说的，那是一种被神所饶恕、被神所接纳、被神所完全的得着，这是尊严，你知道吗？在你一切的我们拿开了信仰的关系之后，你要拨到第二层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在你的夫妻的关系，如果可以像你的信仰关系当中的那样的纯真，神要爱你，你也在神的爱的当中，你不但在你的夫妻的这个关系领受了这样的一种从神而来的爱，并且你要将这样的爱放在你的家里面，放在你的孩子面前，这样的爱是蒙福的爱。弟兄姐妹，你承认吗？爱不是一个口号，爱是有温度的，爱是可以温暖你的心的。当你无论你人生在什么个境况，实际上你最迷失、最少最在你心里面最缺少，就是缺少了神的爱。怎么办？你要回到神的源头，顺着主耶稣对你的表白，是耶稣向你表白，你知道吗？现在耶稣就在你的面前对你说：“孩子，我爱你。”你无动于衷，因为你被世界弄瞎了眼。你给我钱，我知道你爱我；你给我这个，我知道。耶稣把命都给你，说你拉倒吧，我不要你的命，我要你的钱。你知道在发生什么？不是什么爱。都感谢神，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入到这个经文。我盼望无论是你第一次来，还是你常常在教会里面，或者你是受洗几年，或者刚刚受洗，我们也都要在神的面前带着这样的一个事情来明白，这是一个爱的宣告，乃是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对我们人类的发出来的一个宣告，也是对那些软弱的无配的门徒所发出来的我爱你们。同样今天耶稣也对我们所有在座的，无论是在座的还是现场的所有的人都说我爱你，孩子，我爱你。虽然说我们领受了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不配，但是神仍然爱我们到底。阿门。这就是爱，这就是神说他爱我们到底的爱，永不放弃我们，寻找我们，成就他的救恩，领我们。当神宣告了这样的一个爱的宣告或者爱的信念之后，他也对这个爱里面的孩子在爱的关系里面有一个基本的我们要去持守的。就正如我们走进婚姻当中的男女，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在爱的里面怎么样忠贞。那这时候耶稣就对这些成为神的儿女在接受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些人说，你们要什么？遵守我的命令，我就常在你们，就常在我的爱里。怎么来维系我们对神的爱？如何在领受领起神的爱里面的能力？他说你要遵守我的命令。那他讲了这句话后呢，他还要再加一句。那为什么今年的主题，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非常棒的？在爱这三年的这样疫情之后，我们再一次的知道效法耶稣，追求圣洁，效法基督。基督的每一次的时候，话都有清清楚楚的讲清楚的。你们效法我，你来遵守我的命令。他紧接着说，正如我遵守了我的命，我父的命一样，我父的命令一样，以致我常在父的爱里面。耶稣怎么样遵守父的命令？他来到世上是要成就父的旨意。当他来到这边后，他也是父要再让他在十字架上来成就天父上帝的这个救恩，以至于死，心甘情愿的将自己献上。正如该在诗歌敬拜的说，谦卑谦卑，是他在诗歌敬拜不断让把我们带到一个面前，看到主耶稣基督谦卑舍己，以及完全的顺服在父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再一次在父的面前祷告， 求父父啊，若是可以，你将这个苦杯挪去。表明了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是成为了人的样式来的是世上来成就父神给他的一切的旨意。他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寻求，然后最后在父神的面前，他对父神说：父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旨意来成就。这就是给我们带来的榜样，遵守的榜样是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依靠，没有任何的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个爱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当然我也盼望我们除了信仰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爱情当中，在我们的约定当中，在我们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当中，我们一定要回到爱的源头，回到不但是我们回到源头，还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去实实在在明白爱。那这时候我们要从经文里面来思想，耶稣讲到爱我爱你们，刚才我们讲说那是个动词，正如父爱我要也是用到动词，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那是一个名词。之后在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一到十三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要表明我爱你们动词之后的那一个我要去做的事情了。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来确定的一个爱，就你人间你所有大家做得出来的放到这个爱的面前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就这么说。而你可能比如说你做一个母亲，你为到你的孩子的生病，你可以比如说刚生完孩子，孩子又不舒服喂奶呀，换什么东西，你把人间一切的爱，甚至为朋友舍命的爱，为他死的爱的放在耶稣面前的爱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比的。你明白在说什么吗？就人间没有任何跟爱可以超过这个爱，这个就是十字架爱的绝对性。单独圣经你读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我们今天听到有的朋友或者出来跟我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对方是傻，乃是对方领受了这个爱的缘故来到你的面前对你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你说让我再想一想吧，我真的是有的时候我说句实话，那一起我真的是求神怜悯，特别求神怜悯，再一次的怜悯，求神再一次的恩膏临到，希望你下次还可以临到。我没有说任何问题，是否可以给你思考，但是当有这样的事，为什么你不来到这样的爱的源头了，爱的关系里面，仍然活在那种痛苦的当中呢？爱能够释放你，爱能够温暖你，爱也可以拯救你。爱本身是在拯救里面来彰显，一些不能够被爱的，借在爱的当中来被神来呼召，被神也是主耶稣基督成就了天父上帝的这样的爱，要将父的爱来赐给我们。那这时候我们再去再读两节经文，你就明白了，在罗马书的五章七到九节这么说。说为义人死的是少有的，有的人会为一些义的事情或者为义的人为他来死的，而这那是少有的。那为人人死的或者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这边也再次表明，再次让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爱，或者十字架上彰显了父神的爱。唯有基督在我们这些人还是罪人，不是他不知道你是罪人，是他知道你是罪人，他还为你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耶稣来到世上，他成就了父神的旨意，也将我们也不能见的神的这样的爱向我们显明出来。那常常我们看到十架的爱或者耶稣的爱或者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明白我们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种爱的表述跟爱的关系里面。当然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这是我们弟兄姐妹最喜欢的，或者所有的人在信主之后，这句话都会成为自己的一个宝贝的这样一个话语。因为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赐给我们的这个独生子，他就是道成为肉身，神成了人来到世上，他的名字叫耶稣。 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成为了人来到世上，神爱我们，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叫一切我们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的，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但把爱给我们，还给了我们的应许，只要我们信他，依靠他，忠贞的来跟随耶稣，他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从信仰的相信，到跟随，到尾声，到忠贞的永不离，不离不弃。那我传出信仰或受洗了，就完全决定了。你说你这个跟我的神学信仰有冲突，我知道，跟我的也有冲突。但后来我读了神学往后，我说只有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任何神学冲突我无所谓，只要跟圣经不冲突就阿门了。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我们知道婚姻也里面也一样，不是你拿了一点，你两个人在海誓山盟，在哪里海誓山盟，然后就拿了结婚证书，你要维持那个结婚证书上一段的关系里面去持守，那这大家都知道的。同样的，今天我也在这里鼓励昨天受洗的弟兄姐妹，你进入了这个关系里面，无论你今后的生活，你的难处在哪里，你只有一个最蒙福的，知道是什么吗？不离不弃。在神的面前，当你身体软弱的时候，你说神啊，我今天受洗成为你的孩子，我求主你来眷顾我，我是你的孩子，求你将你的一切的来眷顾我，保守我，来引领我，不离不弃。无论怎么样艰难，你记住我今天对你说的，不能够离开你所信的耶稣基督，因为他说他爱你，他为你舍命，他说他爱你，他走向了十字架，他说他爱你，他永远的爱你，无论你怎么软弱，你不能够离开他，你不能离开他。那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他本来到世上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知道我们罪，但是他不定我们的罪，他在罪人当中释放了我们，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那这里也讲了罪的一个很重要的，就举个例子，就如果今天你来到，或者有朋友，或者说来到这边，或者你今天嘛，你来到圣殿里面，你听到了有这份爱，你听到耶稣所成就的，你就是不信他。你就是不信他，或者说你这辈子你经历了很多，你就是不信他。今天耶稣对你说，他定你的罪，他必须定你的罪，因为他说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他的罪已经定了。为什么定了？因为你不信，就定你的罪，去吧。那耶稣当然定你了，但还在不断地告诉你回转吧，回转吧，孩子，我不是叫你不要信我，我是告诉你，你的结局是这，要不然你趁着你还活着，还能够听到我这个福音的时候，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回转，这就是爱的道理。有的人真的很顽梗到真的有的时候很难去表达这种心情。当然感谢神娘，像我讲到现在，我都有点好像。有点话语都高昂起来。我想耶稣他那个真正爱我们的那个主，你能够明白他的心情吗？他巴不得你现在醒过来，如果用最毒的方法，他一巴掌上来醒醒吧，或者在你即将要走向地狱的时候，他把你再拉一次，孩子回来，我爱你，不要往前走了， turn back， 回转吧。阿们，是的，我们每一个人上所经历的，包括我自己，今天我在台上的经历。当我成为神的儿女，并不是说我就在这个约中，我就是被他保守，我是怎么爱他，我真的是在回应神的爱里，那么是无地自容的。你明白？不配的人站在这里来告诉大家说神爱我，我只能告诉你。神爱你，耶稣实实在在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不断的吸引，不断的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不离不弃。当我们明白耶稣讲到的这样一个舍命的爱，也告诉我们人间一切的爱，在主耶稣基督的爱的表述，在爱的实践里面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唯有实践的爱。 救的爱，唯有十字架的爱沾全了完全的神的爱，这就是人间没有办法领受也没办法去自己去做成的，只有耶稣将爱的独一性，也将爱的拯救性，也将爱的表述全然的在十字架上来彰显，乃是耶稣基督在上面做成。那当然上帝说那我领受这个爱有什么，有，他说他要给你喜乐，在这样的爱的关系里面，他要叫我们喜乐。我只知道很多人结完婚后真的很不喜乐，结过婚的人很喜乐的一个手段，我不要去算他们，免得有的几个人都没几个，早就大家一出门就打架吧，说你为什么急，然后你看说你没资格急，我知道你不喜乐。本来是让我们应该一问大家都急什么，但我知道有的人急不急，有的人急起来也不好意思啊，就像你叫我急我也不敢急，但没问题，因为神仍然是爱我们道理，好吧？那我们知道，因为这边告诉我们，也耶稣说我用我们的爱把你领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领回来，我想叫你喜乐可以存在我们的心里，这样的喜乐是我的喜乐，你明白没有？圣经应许了我的平安，就是主耶稣应许的是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也应许了他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在哪里面？都在爱里面。爱里面的平安，爱里面的喜乐，这就是一切。有了爱，你还要什么？你说我还要钱？就像今天我跟叶聊天的时候，因为我也是，因为可能是突然间孩子不在家嘛，他起来以后，因为昨天我睡得很早，我第一次睡了一次很早的觉，睡到可能是昨天特别开心，也回到神一个人的美好的时间，然后因为人是有一个基本的体能的，实际上到了吃完饭大概八点钟七点多钟嘛，我就去睡觉了，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了，然后起来我今天念过就说，你昨天睡得太甜了，打呼噜很美，你看爱里面打呼噜都美。我们上次在那个营会的时候跟人打呼噜，你巴不得拿桶水把泼醒，那我的老婆没泼我，他就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睡觉了。你看爱就是这样充满着喜乐，对吧？因为神将这么大爱赐给我们，我就很温馨。然后今天早上他站起来，我说你怎么在那边睡，他说因为是这个原因，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号抱我下。那我们两个有的时候就会斗着嘴啊，说说话，说哎，你为什么？他说你看抱着你好像就特别喜乐，对吧？特别开心，特别真的。因为以前孩子在面前，我们是比较木的人，我是比较木的人。有这个说，叫我有这样的动作，这个说很难伸得出手啊。那他这样抱着我说，哎呀好，就是我们在主里面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就很单纯，很断裂。后来我就延伸多说了几句，我说如果说我很多钱。报就不一定行了啊！报我们去数钱才行了，对吧？当然这个对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经历过，上人有的时候，两公婆有的时候在数钱很行了，叫报没有什么行了，因为数钱更实际啊。但我因为这是一种感受，我当我讲到这边的时候，忽然想到今天早上那一幕，就是在什么面前，这一辈子所爱的妻子造成给自己一个憾。但他都不用说我爱你，他都不说。那有的时候最怕的是你跟你的妻子或者你的先生过来跟你拥抱说我爱你，那你就问他你哪里爱我，就更糟糕了，就更糟糕了。因为这边我们看到，因为爱是一个培养，爱也是一个关系，爱是一种满足。耶稣讲到这时候呢，因为紧接着他才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什么叫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很蒙福的，你知道吗？是很喜乐的，很平安的。你明白没？为什么你兄弟姐妹在争吵？有平安吗？有喜乐吗？没有。那你想要吗？想要。那怎么办？彼此相爱。拉倒吧，我怎么彼此相爱？你做不到，当然做不到嘛。你做得到，耶稣还要用他的爱来给你诠释什么叫彼此相爱，就是你做不到。你今天同样的，无论你是谁，坐在这边的，叫你做彼此相爱，你绝对做不到。做得到就不要耶稣为你死，也不要耶稣在这个爱的讲完后说我怎么爱你，我爱你们之后再次来提醒你。 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一样，明白没有？爱是爱得下去的，爱是真的可以传承下去的。你要从耶稣爱我们的爱里面来做彼此相爱的时候，你越做怎么样？越什么？喜乐。你说你骗我，如果你不做，你做了，你就会告诉你说真的。同意吗？同意吗？如果你不信，你今天回去把你心里面最恨的那个人写出来，放到你的面前，把圣经打开，宗教的经文说，耶稣，你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既然你命令我，我也做不了。我今天把我心中这个最恨放不下的我写在这里了，你看怎么办？你就在耶稣的面前。只等到耶稣在当中，在你和你心里面放不下的那个人的当中，你不要把那个人带到你面前，我怕你会打架啊。你把名字写下，放你面前去祷告，说什么？我真的，我这辈子就放不下这个人。说句实话，我没有办法原谅他，我没有办法。无论怎么样，我放不到我老婆，哪怕我那天死那天，我没办法对付他，我也会叫我的孩子，或者我孩子的孩子，要对付他。一定要此仇不报非得已，一定要搞定他。无论怎么样，你把这个人写下来，你就带着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主啊，你说你是什么样的爱，我舍不了，我让他为我舍是可以，但是无论怎么样，你就在神的面前寻求祷告，去感受，感受。如果你能够感受到神不断的在你面前抚摸着你，陪着你，擦着你的眼泪，甚至在你心里最难受最难受的时候，趁你做个手术，然后把你的伤处挪掉，把你的重担挪掉，然后忽然间你感觉到被释放了，你真的有喜乐，你知道吗？你没喜乐是被自己的恐怖给捆住了，你没有喜乐是被自己不肯放手的地方给缠绕住了。你今天就是这样，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是不配的，我就是一个离开神、得罪了神的不配的人。当我今天知道你爱我，我就来到你的面前，我来领受你的爱。那当我们讲到说，神所吩咐给我们要做的命令是，不是做不到，耶稣已经做给我们看了，你明白没有？这就是信仰。信仰最重要的不是，是他成就了，当然成就了，他自己做给你看。紧接着我们才有说效法基督的事情了吧？效法基督是基督做了，我们效法他，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美好。当那位道成为肉身，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的人子耶稣，他所做的所行的，他被记载在新约里面，紧接着又用圣灵来让我们明白，从整个旧约到新约的整个呈现，就是神爱我们，神寻找我们这些不配的，离开了神，得罪了天，得罪了神，得罪了父亲父母亲，在一切的关系里面乱七八糟无药可救的人。当这边要讲那个关系，当然有的时候读圣经要很小心，说实话，你会读到这边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了。哇，你太高兴了啊！我们是主的朋友，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真的没问题，好不好？是耶稣这边应许我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了，也就是对这些门徒说。但是我们呢，被属世的朋友的关系呢，巴蒂巴蒂的搞乱了。那我们读到这个朋友的这次呢，我们立即就会七想八想，哦，是朋友。你知道这句话多重要吗？我以前不知道，我跟老师说，我就这次预备这个讲章，那圣经不是你读出来的，是跪下去向神求的，阿门。圣经不是你读出来的，也不是你研究出来，圣经你要明白的是跪在那边去求，去寻求神啊，你要让我明白，因为神，你要将主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这个话语是要成为弟兄姐妹心中的粮食的。不是神，那你为什么这边说是朋友了，你为什么只说一句神？那我看到这是整个从旧约里面 耶和华神称所称的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为什么？我的朋友，乃是整个神所拣选以色列民之后一个信心的伟人，或者一个信心。当我们讲到信心伟人，讲到亚伯拉罕，并不是亚伯拉罕一都很，所有都是好的，不是的嘛，对不对？但是耶和华神看到明白亚伯拉罕那样的跟随，那样的敬畏耶和华神，因为他称他为朋友。为什么称他朋友？是好的关系，还是神称亚伯拉罕是朋友？神所惜心中的一切的事都让亚伯拉罕知道，是这个原因。那这时候我们就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耶稣的朋友？是的，是的，真的是的。因为耶稣应许了圣灵，将主耶稣基督的所有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我们实实在在要知道，耶稣不但称我们的是朋友，也把这个身份赐给我们，我们是可以明白神的心意的。你明白没有？从整个旧约的亚伯拉罕、摩西，直到了耶稣来到世上，把整个旧约里面的神的心意向人讲明：我爱你，你是我的朋友，我将一切都告诉你，因我从父所听见的，怎么样？我已经告诉了你们，你们就是我的朋友，你们就是我的朋友。这个耶稣讲的每一个道理，他上十字架的每一个称呼，每一个用词，是对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真感谢神！我想今年是大家弟兄姐妹最爱我的罪，那当然不能这样，谁又得罪了？因为这话语就是真的不能多嘴。那因为弟兄姐妹都一直爱我，因为在这时候当然又还更爱我，当然以后会更爱我 ，OK？ 还更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次讲到是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求，然后神感动我多少我就讲多少，感动我多少就多少。可能有的人都是听得都很烦了，说，老讲这个早就该讲完了，对吧？还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转。真的可能要讲很久，还要讲很久，我也不知道讲多久。啊，当然应该不会讲到直到见主面，应该在那之前就会把这个东西讲清楚的。那这边耶稣讲到说：“你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明白吗？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紧接着我们就是要去遵从、遵守，就是他的朋友。也就是这是一个再一次的来交代我们，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要去。因为你们已经知道我的事，也就仆人是不知道主人的事，现在我是知道了。既然是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朋友，那这个朋友这时候对你来讲是非常，对我来讲是很讽刺。 OK， 我不知道对你有什么，我发现真的耶稣，你说你救了我的罪人，我都比较接受得了。如果把旧约里面的那个耶和华神所说的那个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摩西是我的朋友，到了耶稣又说朋友，把旧约或者把所显示的那奥秘，人与神的那种亲密无间的朋友之间的关系摆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不得不对主说：“主，让我想一想，你再给我一点机会，求你继续的饶恕我，让我可以再来听到主你说的这样的一种爱的关系里面，用爱用朋友来表述的时候，乃是从旧约的奥秘而过来。”多话天弟兄姐妹。以后你不要唱耶稣是我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你想来想去都感觉不到流泪的感觉。当你试一下，今天如果有十个敬拜小组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回去唱一唱耶稣基督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你一定要在那个朋友两个字里面一定要用心的把它挖掘出来。我保证圣灵会吹给你跪下来，我保证你，你人生会被翻转起来。我也保证你，你的生命在诗歌敬拜往后，在那样的一种描述往后，你发现你会飞起来的感觉，因为你发现了耶稣对你的爱里面的描述进入到一种你无所不知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不需要遮遮掩掩。你这个手机，你妻子随时可以打开来看，他也可以随时打开你的，他也可以随时的在你的东西里面去流浪，无所不知。 彼此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里面。我也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明白，当主耶稣要讲到爱的我爱你们之后，也讲了爱的这个内容，紧接着他实际上是对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些人在爱的里面来领受，来承受爱的祝福，那他才会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你们也要常在我的爱里面，紧接着才告诉我们，你要领受了神的爱，明白了神的爱之后，才叫我们彼此相爱，是相耶稣爱我们一样，耶稣的爱是从神那边所需要来向我们表明的。那一个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也就是说从第九节到十七节，整个耶稣也都在约翰福音的15章1到8节将关系，耶稣的关系，耶稣是谁所有表明之后，却把我们带进了什么关系里面，带进爱的关系里面。爱要怎么样？忠贞，爱要忠贞，有问题吗？没问题，对吧？谁要不要随便要啊？爱是要忠贞的，我们这个是一定的。那么紧接着我们就看到爱的嘱咐当中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正如耶稣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面，常在我的爱里面，常在我，那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因为你软弱而离开神。如果你在软弱当中忧愁过分，那是魔鬼撒旦的作为，你明白没有？可以吗？我这样讲对不对？一定要明白，不要在忧愁里面被魔鬼撒旦，被那个巴不得找好像小三一样的小三，就等你啊，公婆不好，我能够等你出来的，懂吗？那个是见不得人的，当社会上来讲小三，那现在小三是。不是见不得人，小三才叫做威风，对吧？但这我们啊，这题外话，但我们一定要明白，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这个关系里面，有没有人在挑拨离间？有，我给小范，他在挑拨离间。哎呀，李朝斌不行啊！我看你这个做基督徒，真的，别告诉别人我丢人现眼，你还是早点信好了。你明白谁在说话吗？这是什么？我不想。但如果圣灵会跟我说是什么呢？长兵，你知道的，耶稣是怎么爱你的？他是真要告诉你，给我悔改的机会。那个会给我有机会的，那一定是来自圣灵的提醒的。那我前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当中，圣灵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只把当成耳边风而已。但是在爱的当中，我既然要讲到爱，就可以讲不完。也因为我盼望弟兄姐妹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大家，在爱的里面被神领回，也在爱的当中被神建立，也在爱的当中来回应，要常在主的爱里面，也要明白耶稣所说的，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命令就常在神的爱的当中。因为我们要常常读圣经，常常明白，进入查经，进入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我们领受了这样的爱，就在爱的当中领受了平安，在爱的里面领受了喜乐。我们因着有这样从神而来的爱，我们的世界，我们所活的所有都在改变。这个改变不是你在改变，是因为你有了神的爱。你看到苏姐姐你就明白，因为在她身上有一份爱，那份爱是从神而来，她将她的爱流露出去，她享受里面的平安，享受喜乐。或者你看到亲眼姐妹，你看到的她领受的这份爱，她忽然就发现这个爱是何等的宝贝，在这个爱可以融化她的心，让她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平安，也在这个爱里面得到什么宝珠。这就是一切，那神的关系里面有了这一层爱的关系，有了一切，你不需要靠自己有多好的工作，或者多好的这个地位，或者你怎么样怎么样，这一切都是额外的，不影响到的。你只要在这个爱里面，你就有了一切，你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而且叫我们的喜乐是满足的，这样的满足是在耶稣基督里。那我再一次的用约翰福音的1章4节，4章7到10节，给弟兄姐妹有一些的鼓励。 这边也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正如我刚才一开始给用姐妹看的那个字，那个爱字转转转，但是现在你找不出这个字来，为什么？因为你把心拿掉了嘛。那个心一拿掉，很重要的就是转没出，转不到爱是神，神是爱的。你只有把原来那个心放过去，一转动了，神就是爱，你看到了。你明白啊？你看，素姐姐她听我讲道就很辛苦，因为她跟不上我的节奏。那圣灵是补足她的需要的。但有的人是听到了，比我讲的还更快，早就已经魂了，就是人在这边，整个精神都飞走掉了。到了怎么样？我们要知道，就告诉我们说，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在此，在十字架上彰显，神的爱在圣灵里面浇灌下来，让我们在神的爱里面领圣灵的神的爱，也在神的爱的里面被医治、被包扎、被所有一切的被爱给呵护着。当我们的孩子有软弱、不听话的时候，父母还是用爱去爱他到底的，对不对？除非他不认你是他的妈妈，他说我不是你的孩子，我是那个人的孩子，那你就爱不下去了。同样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怎么软弱，你只要承认他就是那位爱你的主耶稣基督，他爱你到底，他爱你到底，你要接受他，他就是那位救主，你要接受他，只有一位神，我们是神所造的。在这样的信仰的根基里面，你扎根下去，往后无论怎么样你软弱，当圣灵告诉你说孩子啊你要悔改的时候，你就顺着圣灵的爱的缘故来回转。当然我想跟弟兄姐妹上在，如果弟兄姐妹已经信主十年八年的，那我就要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或者有参加我们每个星期三的时候那个冯伯伯带领我们的读经祷告会的，我就要重新用这句话来提醒你，就是你受洗已经有十年八年了，或者七年以上吧，好不好？我们比较软弱，当时的门徒是三年半，我给你加一半，七年以上，我念给大家听。如果对你有帮助，我也感谢神；如果对你真的没有帮助，我也盼望你悔改。请你闭上眼睛，你已经受洗七年以上，请你闭上眼睛。保罗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神灵安慰你、医治你、释放你。也在当中，让我们今天的主题也因着这个话成为更能神所祝福的教会。愿神祝福刚才听到这句话的弟兄姐妹，同样的，这时候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神的命令，也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榜样。那既然我们今年的主题要效法基督，我们也在这个爱的当中来操练。我们知道我们是缺爱的，我们是爱不下去的，我们是没办法爱那些我们所恨的，我们爱我们爱我们可爱的，我们还可以做得到；爱我们不可爱的，甚至爱那些仇敌，我们做不了。那么今天我们同样的求神在当中对我们做一些示范的医治，让我们在当中领受了神的爱，被神的爱领回到神的里面来，领受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跟祝福。而在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不配的，但神爱我们，拣选了我们，领我们，以至于让我们知道神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以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明白神，我们的生命要连接在这个救恩里面，连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圣灵就不断的浇灌我们、引领我们，以致我们在枝子上会结出果子，而且我们结出这样的果子会是荣耀神。那将这样的一种真理，我就明白，你会变好是不是你修行出来的？你明白没有？我这样讲的记住了啊！你不要说是你修行出来的，不是的，只是你主动的、愿意的，按照圣灵的引领， 你常常读经，常常祷告，常常在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提醒修剪里面，圣灵不断的修剪你，你不断的在里面接触果子出来。愿神祝福大家，我盼望今天这样的信息我很难讲明白，因为这个信息人讲不明白，但是耶稣已经说了，他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那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圣灵，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灵必要在今天此时候用明白的来对你说。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实实在在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给占领着，我们的心的新闻的敏感度没有，或许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听到，正如你当时的那些门徒在你的身边一样的时候，你虽然宣告了一切将真理讲明了，我想你在当天的时候，当你对你所软弱的十一个门徒说我爱你们的时候，也像我们今天一样，没有一个人会起来跪在主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不配。但今天我也同样的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你的话语真理的圣灵必要让我们进入到主你的话语里面，而且在主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主你的心意，就盼望弟兄姐妹从今天的时候可以爱主多一点点，可以参与团契，可以参与更多的团契的生活，也可以参与读经祷告小组，从最基本最基本的连接在主的话语里面来开始，可以参加门徒培训，可以参加主与主相连的这些这样的当中。我也盼望主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把社会上的一些群可以停掉，让跟教会跟弟兄姐妹相连接的那个群，每一个群都不是放静音，而且是在当中，虽然说可能有的时候放那边可能会被教会的群打扰得很厉害，滴滴滴一直吵，但是那种吵是一个提醒。但我真的是求主你怜悯，或许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关掉了教会里面的许多的群，让他静音掉的，静到当主你自己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当教会里面有些活动告诉他们说真的有这个活动吗，抓住主你怜悯。实际上我们领受了主你的恩典，我们就慢慢的将我们跟你的关系的当中，你开启了很多的门。以前我们教会只有一个群，像有五个群、六个群、十个群，有不同的群在当中，甚至也有 DSL 的群。但主啊，你常常这个群里面用微小的声音，用滴滴滴滴滴滴的声音提醒我们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没听见，不是我们不没听见，是我们不想听见，也不想被主你的提醒打扰。求上帝，求主你今天再一次的用主你寄给我们的应许，也求真理的圣灵对我们每一个在当中来做一个医治，也做一个在主你的爱里面，在我们领悟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爱我们到底，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时常的用爱的语言来对我们说回家吧，回转吧，我在家中等你，我在爱的当中应许你，也在爱的当中命令我们，我们要爱你，忠贞的持守着这个信仰的爱，不离不弃。也主你今天对你来到主你面前听到主你话语的每一个儿女说话，我今天同样的将来到主你的圣殿，或者在线上听到主你对他所说的我爱你们的每一个能够明白这句话的孩子们，用真理的圣灵的安慰他们，引领他们，以至于他们早早的快快的回转说主啊我也爱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谢谢你这样的爱我。愿神用你的爱来引领我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我也知道今天来到主你面前听到主你这样的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的彰显，我们是有福的，也是主你仍然要对我们说我们仍然是你所爱的。让我感谢你，愿主你的爱临到我们，愿主耶稣基督你吩咐我们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种命令实实在在的在主你自己所 爱的教会，主你所爱的儿女当中来彰显，让我们不但是在教会里面可以彼此相爱，也让我们带着主你的爱去爱那些伤害我们或者我们认为不可爱的，我们都去爱他，因为我知道主你爱那些人的灵魂，也让我们看到无论那些人是在很龌龊的环境里面，我们也带着主你的爱去爱那些灵魂，让我们带着主你的爱温柔我们的心，而不是在更多的去指责哪个人是不可爱的，哪种人是龌龊的，哪种人是怎么样的。为主耶稣你来了，你是为那些所有龌龊透顶的人而死的，你来不是寻找义人，你来就是寻找罪人。天父上帝，求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或许我们进到一些地方，看到一些人落进那样的难处的当中，无论他是出卖自己的灵魂，还是出卖自己的身体的那些人，主啊，你仍然在寻找他。无论他是怎么样的，身上穿着很臭，或者怎么样的沦为乞丐的，主，你也同样的看见了他，你也带让我们带着主你的爱去爱那一群人，去接纳那一群人，去帮助那些人。将他带到主你的面前来领受主你为他所成就的爱，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实实在在祝福主你自己在这边所建立的圣城堂的宣道会，你在当中也求主你让我更加的明白主你对我们的吩咐，我们就一同在今天更加的起来回应主你的爱，来彼此相爱。我感谢你，我让你祈求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